弟兄姊妹平安。我前几天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坚持一生的祷告》，作者是 Jerry Sheeter， 他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跟太太结婚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向神祷告十几年以后，最后神回应了，他们一连生了四个孩子。有了孩子以后，每天早上 Jerry 起来第一件事情，他就是祷告，求神保守他的全家，保守他的孩子。但是在1991年，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上了 Jerry 他们的车，车上七个人死了三个， Jerry 的女儿，他的妻子和 Jerry 的母亲， Jerry 跟另外三个小孩子活下来了。接下来几年， Jerry 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出事的那天早上他祷告求神保守他全家，保守他孩子的安全，为什么神不应允他的祷告？对他来讲，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真实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找不到答案，他就没有办法再祷告下去。他反复思想，我的祷告不蒙应允，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吗？还是因为我祷告的方式不对？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为什么神不垂听我的祷告？坚持一生的祷告这本书，从许多的角度来思考祷告这个主题。读完这本书以后，也让我有许多的反省。我反省自己的祷告的态度，自己祷告的生活，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11章第五节到13节。路加福音11章第5节到13节。我们翻到的话，我来念。路加福音11章第5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儿，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了，孩子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 给你。第8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了就得着，寻找了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的呢？求鱼反而拿蛇给当鱼给他的呢？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13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再次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主，你叫我们的聚集不是一个习惯性的聚集，不是一个例行公事。主，叫我们在这里与你相遇。主，就求你用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的生命。主，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把今天我们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来施恩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在耶稣那个时代，接待远方的客人是犹太人的习俗，最低的限度也要为客人摆上能够吃饱的食物。这个人，这里讲到说，这个人半夜客人来了，家里没有饼怎么办？所以他就到朋友那边去借饼。他敲门敲门敲门，这个半夜了，这个朋友跟孩子都已经上床了，所以这个朋友就拒绝开门。但是这个人不断的敲敲，最后这个朋友不得不起来给他开门。耶稣说，这个朋友尚且勉强起来开门，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岂不会更乐意应允我们的祈求呢？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几节从表面上看来，我们会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祷告，神一定会回应，一定会给我们成就。可是这个结论跟我们的经历有时候是有个冲突。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亲人重病的时候，在夫妻关系濒临破裂的时候，在孩子不听话，在叛逆期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孩子，我们求神介入，但有时候神却没有行动。我们求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好像是石沉大海，为什么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不帮我一下？其实严格讲起来，神是回应我们每一个祷告。神可能对某些祷告说好 yes， 可能对某些祷告说不 no， 可能对某些祷告说 wait， 稍等，时候未到。所以当我们说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神没有照我们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神说 wait。 第二种情形是神没有照我们的方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神说 no 的时候。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去面对呢？如果神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不回应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怎么办？今天我们要从几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是我们反省的时候，反省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还是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或是妄求的祷告。有小孩子的父母就知道说，当小孩子跟我们要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给他，因为他所要的东西可能是对他安全上有危险的东西，比如说他要刀子啦，或一些这些东西，也可能是对他身体不好的，像他整天要吃糖，要吃麦当劳。小孩子也希望说不必上学，不必写功课，整天看电视，整天打电动。为了小孩子的益处，我们为了保护小孩子，我们必须忍心的说，对他说 no， 因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没有益处，或是有坏处。有时候神对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子。我简单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列王记上十八章记载，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靠着神，他战胜了巴利的先知，他灵性达到最高峰。这时候他听说王后耶洗别要追杀他，他就赶紧起来逃跑。跑了一天的路程以后，他的那个肉体跟心灵都很疲倦，他陷入了低潮。 这时候他做什么？他躺在罗藤树下向神求死。他说，耶和华，求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结果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没有，反而差遣使者为他预备水跟饼，让他重新有力量来奔跑四十天的道路。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对神的祷告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对我们甚至对我们有伤害的。这些祷告，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另外，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是妄求的祷告。因为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妄求是一种不合神旨意的祈求，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或家人的需要祈求，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祈求是远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是为今日的饮食来祈求，我们是为了更丰盛的宴席来祈求。我们想要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多的存款，更多的安全感。我们的儿女要进最好的大学，我们为生活的舒适、事业的成功、财富的加增来祷告。我们用祷告很多时候是要来满足我们内心无穷尽的欲望。我们不是为了神国的降临来祷告，我们忘了耶稣说要成为他的门徒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刚才念第五节到十三节这段祷告的教导，很多人把重心放在第九节第十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像神给我们的一张空白的支票，让我们来随便支取。可是却忽略了这一段的祷告的应许，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是跟前面第一节跟第四节到第四节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第一节到第四节讲什么？是主导文，讲到说，这里讲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主导文，是一个主权转移的祷告，是在生活上每一个层面都愿意让神来掌皇权的祷告，是把神当神的祷告，是一个顺服的祷告。先有前面顺服的祷告，才有后面祷告的应许。今天消费主义跟成功神学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甚至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是把神当主人去顺服他，我们是把神当仆人，把神当瓶子里的神灵。似乎神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回应我们每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个渴望，我们每一个要求。如果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的渴望，我们常常就埋怨神，我们觉得神亏欠了我们，我们觉得神对不起我们，我们的祷告变得太世俗了，太自私了，太自我为中心了。杰瑞希特他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不蒙垂听的祷告常常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因为这个礼物能够保护我们不受自己的伤害。 为什么？想一想，如果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得到答应的话，是对我们有害的。我们会像被宠坏的孩子，有太多的玩具，太多的钱，我们只会滥用祷告的力量，我们只想抓取更多的东西，我们会为自己的得胜来祈祷，宁可牺牲别人，宁可伤害别人。所以他的结论是，很多时候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蒙垂听的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能够保护我们不受自己的伤害。这是一个很令人深省的一个提醒。所以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第一反省的时候，反省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不是妄求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中。第二，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第二点是要坚持祷告，不可灰心。祷告生活最容易的失败的就是灰心。我们刚开始为某件事情祈求，过了一段时期神好像没有答应的时候，我们就灰心。我们为濒临破裂的夫妻关系的改善我们来祈求，我们为叛逆的孩子来回头来祈求，我们有时候为了找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来祈求，我们为家人的信主来祈求，为工作中所碰见的难处来祈求。这一切似乎都是很合理的祷告，这一切似乎都是在神旨意里面的祷告，可是为什么祷告了几个月几年了，神却没有回应呢？为什么？圣经上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很标准的答案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那些似乎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神迟迟没有回应，但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坚持祷告，不可灰心。耶稣用了一个寡妇跟一个不义的官的比喻，这寡妇不断地祈求，最后这个不义的官给他伸冤了。耶稣用这比喻教导我们要像那寡妇一样坚持恳求。还有刚才那个敲门的比喻，耶稣说因为他情迟迫切，你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在这两个比喻，耶稣都告诉我们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不要灰心，要坚持祷告。从人的角度，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为什么神要我们坚持祷告，要我们苦苦的等候。如果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的话，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才回应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要我们在神面前苦苦哀求，等了半天神才把我们需要的给我们？这种做法似乎让神变得很负面。如果我的孩子对我孩子有益处的，不等到他求我就会给他，如果对他没有益处的，他就是求了半天死缠烂打，我也不会给他。为什么神不马上回应我们似乎是合理的祈求，反而要我们不可灰心，要坚持祷告，要耐心等候？这个等候对神有什么益处呢？或是说这个等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想。第一，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不灰心，能坚持祷告，会使我们更加亲近神，更加倚靠神，更深化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常常是随随便便的。神赐给我们很多物质上的丰富，但这些物质上的丰富 常常是渐渐取代了神的地位，成为我们的依靠。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不常祷告，就是有祷告也是常常是不冷不热的，缺乏那种迫切感。如果祷告不蒙垂听的话，我当然有点失望，但我不会有觉得有太大的损失，我还是可以照常过日子。祷告不蒙垂听，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我还可以去找朋友、找律师、找医生、找会计师，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依靠。只有当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难处，只有当那个朋友、律师、医生、会计师都帮不了忙了，只有当所有的依靠都失去了，我们仿佛是站在那个悬崖的边缘，我们才会去迫切的祷告。而且苦难越深，我们的祷告就越迫切。在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希望神能够马上把我们的难处拿走，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马上有功效，马上蒙垂听。神好像是一部贩卖机，如果我们存进了足够的祷告，咚一声，他就应该马上吐出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常常是有病入院，没有病就出院，好了疮疤就忘了痛，难处过去以后，我们常常又恢复到我们那从前那个不冷不热的光景。如果祷告回应的太容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兴趣，不只是失去祷告的兴趣，有时候我们甚至也会失去对神的兴趣。当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很长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祷告。所以有时候为了我们的好处，神没有马上将我们的难处拿走，他让我们停留在难处中一段时期，让我们学习更加去亲近神，更加学习更多的去仰望神。神希望回应我们的祷告，但神更希望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所以有时候神用需要来保守我们，使我们跟他更亲近。在苦难中，人跟神的距离是最近的，甚至是没有距离，因为人紧紧地抓住神，神就到了人的心里面。有些人因为一场病，他的灵性得到复兴；有些人因为丢了工作，他的灵命得到复兴；有些人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人，他的灵命得到复兴。这些都是借着苦难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不灰心，能坚持祷告，会使我们更加亲近神，更加倚靠神，更深化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不灰心，能坚持祷告。第二点，它能够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是神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这里讲到说，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的呢？求鱼反而拿蛇当鱼给他的呢？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的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说，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把什么给求他的人？把什么？他这里讲到说，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很奇怪，在这里讲到说，神对祷告最好的回应，最珍贵的礼物，不是我们通常所求的财富、健康、权力这些东西，而是把他的圣灵给我们，来住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感到有点惊讶，而且甚至会有时候会感到有点失望。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个，我们求神给我们那个，我们求神改变我们外面的环境，但神说，对祷告最好的回应 是圣灵来制造我们心中，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自私的生命，改变我们有缺点的生命，叫我们变得更像他。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孩子，改变我们的配偶，改变我们的老板，改变我们的同工。但神说，我要先改变的是你。你里面生命不改变的话，你外面环境再怎么改变都没有用，你永远会有问题。所以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能坚持祷告常常是神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几年前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讲了一个见证关于我儿子的。我现在可能要再重复这个见证，因为我要来解释这段经文。我大儿子他在小学五年级以前，他在学校都蛮好的，但从五年级以后就开始出问题。他不喜欢做学校的功课，所以功课常常交不出来。几次以后老师就通知我们，我们还知道说孩子有问题了。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希望他能够改，我们用好话鼓励，用各种奖励陪他做功课，都没有用。他的成绩从 A 变成 ABCDF 都有，他软的不行我们就用硬的，我们就骂他、罚他、禁足，给他禁足或是打他，软硬兼施都没有用。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八年级，我常常要到学校去跟老师谈、跟校长谈，还有跟学校的辅导来谈。我下班回来碰到孩子第一句话就是说，功课做完了没有？在美国功课就这么一点点，为什么不能做完呢？我每天那时候每天晚上要打电话到学校的一个电话专线，看他今天有什么功课，整晚上就盯着他做，但是还是常常有没有做完的功课，防不胜防。孩子一放学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一天没有几句话。每一次一看到他就有气，他一看到我们大概就有恨，所以家里的气氛很紧张。当你面对自己的孩子，你发现爱不出来，这是一种很悲哀的事情。这种情形从小学五年级一直到小学到初中八年级，在这几年中我们常常祷告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孩子，但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功效，孩子还是这样子，功课还是这样子。再这样下去实在是逼到一天，很可能有一天孩子会离家出走，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大概在孩子九年级的时候，上高中开学的前几个开学的后的几个晚上，有一次太太就跟我一起讨论，那时候我们真正看到说，真正要改变的是我们，真正要改变的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孩子的价值观。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爱孩子常常是有条件的，他听话用功成绩好我们就爱多一点，他不听话不用功成绩不好，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就不能接受，我们就爱不出来。所以那时候太太就跟我讲说，神爱我们接纳我们是无条件的，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的孩子，无条件的来爱我们的孩子呢？每个小孩子都是不一样，如果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孩子，我们也要接受，也要感谢神。我太太就跟我讲说，这个社会需要不同的人，别人的孩子当律师当医生我们为他高兴，我们的孩子将来如果是在麦当娜卖东西或是在扫马路，我们也应该接受，也应该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的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去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向孩子道歉，说我们从前对他的管教不当，对他的爱跟接纳都是有条件的，我们请他原谅。我记得那时候我们
流泪，孩子也流泪了。我们跟孩子说，如果成绩 BCF 你觉得很好，我们也接受，但是你觉得不好需要帮忙的话，我们一定帮忙你，一定帮你请家教。我们试着去接纳他，从此以后我不再问他功课做完了没有。我唯一对他不改变的是让他知道说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我们常常为他祷告。你看到神先改变我们，先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然后借着我们的改变，我们慢慢的也看到孩子在改变。感谢神，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弟兄姊妹，神不是去改变世界，使世界来合我们的心意，神是改变我们，使我们合他的心意，借着我们的改变去影响别人，去影响周围的人。神对祷告所做的最好的回应，不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如今 Peterson 也这样说，祷告不是做什么或得到什么的工具，是活出什么或变成什么的工具。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仍坚持祷告，常常是神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用信心去相信神的安排一定是最美好的。信心在祷告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耶稣曾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吧，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希伯来书也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但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为什么有的人祈求神答应了，他的病得到医治了？为什么有些人的祈求神没有答应，他病没有得到医治？难道是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心，另外一个人没有吗？要有多大的信心祷告才会回应呢？这些都是很实际的，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呢？今天有许多的教会，特别是一些比较极端灵恩的教会，在祷告跟信心方面 有一些偏差的教导。他们说，如果你的祷告没有明应允，那一定是你信心不够。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去求，你的祷告一定蒙应允。他们认为说，如果亲爱的人生病不得痊愈，那表示缺乏信心。如果某个弟兄找不到工作，表示缺乏信心。如果教会不能成长，表示缺乏信心。他们认为神希望我们在地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享受健康的身体，凡事顺利成功。如果我们有缺欠，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求。如果我们求了还没有的话，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他们认为神希望给我们礼物，我们有信心就可以得到这个礼物。信心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一扇门，这个门通往神行神迹的力量。这种讲法是有点偏差的讲法，不是很合圣经的讲法。信心不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一叠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筹码，我们就可以强迫神做任何我们渴望的事。真实的信心是要求离开自我，空着双手来到神面前。信心所相信的不是信心本身，而是神。信心不是对信心本身产生信心，而是转向神。真实的信心是一种信靠的信心，是一个人看到他的需要，他承认自己的无助，他来到耶稣面前，告诉耶稣说事情是如何的糟糕，然后把一切都交给耶稣来处理。 相信他的带领是最美好的。这是信靠的信心，这是神所要的信心。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用信心去相信神的带领一定是最美好。在信靠的信心中，我们认定自己所信的，表达自己所要的，交托自己所需的，等候自己所靠的，安于自己所有的，感谢自己所得的。我们的结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命令我们祷告。耶稣在世界上给我们立了许多祷告的榜样，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回应我们的祷告。祷告不回应，可能是还没有回应，神说 wait， 也可能不是那样回应，神说 no。 当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在等待的时候，以前我的心态常常是很无奈，很烦躁，好像在跟神苦苦哀求，好像在跟神摔跤，埋怨神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现在我学习到，等候不是没有意义，在等候中坚持祷告，让神来破碎我，让神来深化我跟神的关系，让神来转化我的生命。等待对我来讲，不再是负面的埋怨的心态，而是比较正面的带着感恩的心态。这是我在祷告的功课中我自己的一个突破。当祷告没有神没有应允的时候，神说 no 的时候，我用信心相信神不是赐给我所求的，就是赐给我更美好的。我感谢神赐给我的一切。我学习保罗在所说的，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缺乏，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的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弟兄姊妹，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的功课。我们低头。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再次啊带领我们来思想祷告。主，我们想说，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我们竟然可以啊跟天地的神来祷告。神，天地的神既然要我们与他同工，哦主，这是何等的荣哦何等的荣耀。主，实在是在祷告中，哦主，你叫我们啊学习来啊等候。主，因为在祷告中，哦在等候中，主你借这个机会是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祷告。你借着在我们坚持祷告中，哦主你实在是在更让我们来更加的来亲近你，更加的来认识你，更深化我们跟你的关系。在祷告中，你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哦主，我们这个啊、哦、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我们这自私的生命，哦主，我们需要被你来改变。哦主，在祷告中，哦主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哦主，在祷告中，哦主你相信，你叫我们相信说你的带领是最美好的。主，我们实在是愿意来顺服你，我们实在是愿意啊在祷告中来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啊再一次把这里每个弟兄姊妹都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来施恩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